欢迎收听妮塔看世界，我是妮塔。今天要来分享一部去年圣诞节上映的美国西部片《读报人》（News of the World）， 由 Tom Hanks 和 Helena Zengel 主演。它改编于一本 Paulette Giles 在2016年出版的小说，一样叫《News of the World》。说到 Tom Hanks， 他是一位很有名的 Hollywood actor 和 filmmaker， 像是《阿甘正传》《达文西密码》都是他的代表作品。如果你也是忠实的 Hollywood fans， 你应该就有听过他。其实我一开始看到预告片的时候就想说，哇，又是一部年代片。看到后面的时候呢，才发现原来这不只是一个描述战争的故事，其实它还有很多关于人生的意义想要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期，即便战争已经结束了，但仍然是一个时局非常混乱的时代。有一个叫 Jefferson Kyle Kidd 的人，曾经在美国北方的 San Antonio 有一间印刷厂，是专门印刷报纸的。直到战争爆发后，他一无所有，于是他开始在各个城镇读报纸，给大家带来世界各地所发生的故事。有一天，他在一个树林里发现了一个小女孩 Joanna。 原来这个 Joanna 来自于凯奥瓦，当时凯奥瓦人被印第安人赶出蒙塔古郡，而 Joanna 被俘虏，家人也死了，只剩下住在卡斯特罗维尔的阿姨和姨丈。于是 Kyle， 大家都叫他 Captain， 就决定带 Joanna 回家。当然这个从南到北那么遥远的路途上，他们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危险。那我就挑选几个觉得有意思的内容和大家分享。第一个是我想要先和大家聊聊美国南北战争的背景，因为我想如果大家更了解这段历史后，才比较能够理解电影的内容。那美国为什么会爆发这场战争呢？其实在19世纪是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北方的工业革命快速发展，但是呢，南方仍以种植棉花的产业为主要经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掀起了扩张领土的风潮。美国在1846年和英国签订了瓜分俄勒冈地区的条约，美国的版图扩张到太平洋沿岸。那在1848年打败了墨西哥，得到了德州、新墨西哥州、加州等等地区，也因此成为了和西欧国家可以互相抗衡的泱泱大国。不过伴随着这样的迅速发展，却引起了美国南北双方不少利益上的冲突。奴隶制度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即便在1850年代，南北双方相互妥协，让加州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也让犹他州、堪萨斯州等等地区的居民拥有投票权。但在1860年代主张废奴主义的林肯担任总统之后呢，实行了关税保护制度，让奴隶主损失利益，进而导致美国南方地区宣布独立，并发起武力抗争。南北双方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那大家都知道后来北方的林肯赢了嘛，而且他全面废止了奴隶制度，并给予已经解放的奴隶投票权和偿还债款的权利。所以呢，当 Captain 在德州分享了这则消息后，当地人民的态度当然都很不屑，并说出德州人利益优先这句话。诶，大家是不是觉得德州人利益优先这句话有点熟悉，好像在哪里有听过的感觉？前一任的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也曾经说过 America first， 美国优先这句话。所以由此可以得知，德州一直都是共和党的地盘。至于美国选举制度的部分呢，在这里就不多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的。再来呢，有一次他们打算进入伊拉斯郡，但是却被当地的士兵阻拦了下来。不过呢，当这些士兵知道 Captain 是个读报人之后，便想要让他来读一篇关于伊拉斯郡的新闻内容，于是就让他们进来了。当他们进入了这个小郡之后， Captain 发现在地的人民正在屠杀水牛和清洗身上的鲜血，并无条件的效力于当地的郡主 Mr. Ferry。 而这个 Mr. Ferry 让 Captain 来读一篇关于他是水牛之王的新闻内容，这一看就很明显的知道这篇新闻根本就不具有客观性，只是一直在吹捧当地的统治者而已。但如果 Captain 不念出这段内容的话，他恐怕难以活着出去。那他到最后到底有没有念呢？他说，看来 Mr. Ferry 在这里是一个大忙人，他身兼编辑、发行人、商人和立法者，而你们这群好人都在为他工作， 但依我看来，那根本就不叫新闻。我来看看是否能用别的内容引起你们的兴趣。他最后描述了一个在宾州基朗，一个以煤炭交易的小镇，人民每天都得朝九晚五的在矿场工作。但在有一天呢，发生了一场因为矿场主人忽视了人民的安全而导致的火灾后，其余的幸存者为了更好的生活和人生自由而选择革命的故事。在他们成功逃离伊拉斯郡之后呢，有一个少年对他说，我从没有听过毒棒能当做一门生意。那这个 Captain 就回复他说，你也看到了，这种生意赚不了钱。我觉得媒体试毒能力一直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更何况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就不用多说了，这个世界真真假假都混在一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下我们所得到的资讯来源到底是来自于哪一个机构或平台，那这个机构或平台的公信度到底是多是少，避免传播错误的资讯。那在这个资讯非常杂乱的时代呢，其实培养讯息的统整能力也是很重要的哦。像我每一次在写 podcast 脚本的时候，都爱思考要怎么整理我观看的内容给大家，让即便是没有看过这部影集或电影的朋友也能够快速的了解内容。那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忘记已经看过的部分，我又不是吃了哆啦 A 梦的记忆吐司可以记得所有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呢，一部影集或电影我不会只看一次，而是会一边写一边倒回去重看我自己想要表达的重点。那除了同整影集的内容之外呢，我也会表达自己的看法，当然我也会参考一下网友的评论和观看心得，看看有没有我没有察觉但别人发现的 point， 不过这些都只是参考而已。我主要还是会使用有逻辑和架构的方式呢，把我的想法客观的传达给大家，也非常欢迎大家向我分享你的看法和建议。 OK， 我们回归正题。我觉得 Captain 和 Joanna 之间的互动其实非常微妙哦，因为呢，一开始 Joanna 听不懂英文，而 Captain 也听不懂凯奥瓦文，所以这两个人鸡同鸭讲，完全听不懂对方到底在讲什么耶。那因为 Joanna 曾经目睹过他的家人在自己的眼前被杀害过嘛，所以他一开始呢，非常的不信任 Captain， 他认为呢 Captain 会伤害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他发现 Captain 挺照顾他，甚至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所以他也就越来越信任 Captain。 那这两个人最终的结局到底是如何呢？ Joanna 最后有回到家吗？其实 Captain 有把 Joanna 平安的送到在卡斯特罗维尔的阿姨家，但是他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照顾。然后 Captain 也回去了他在 San Antonio 的家，但是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的太太已经过世了，被埋葬在教堂的花园里。即使 Captain 的太太是因为霍乱而过世的，但他一直认为自己当年因为南北战争爆发了，到了战场而没有回家四年，才会导致太太离开他，所以他非常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的陪伴太太，也不希望再一次的失去自己亲近的人。结果他最后决定回去找 Joanna， 而这两个人就这样继续在一起，到各个城镇为大家读报。Captain 在电影中曾经告诉 Joanna， 我想带你脱离这些痛苦和杀戮，回忆过去不是件好事，你得忘掉过去，往前走，继续走在眼前这条路上，别回头。但 Joanna 却说，不行，为了往前走就得先记得过去的事。每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难免都会有一些让自己感到痛苦的回忆，有些人选择活在过去，有些人选择用忙碌的生活掩盖不愉快的过去，而有些人选择抛开过去的包袱，不顾一切的勇往直前。我们无法否认过去的回忆对于我们人生的影响性和重要性，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个人的早期记忆来推断这个人往后的人生走向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一个人的记忆可以指出他透过哪一些行动来达成目标，以及必须克服哪一些困难和障碍。所以呢，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要在回忆过去的过程中面对并且接纳脆弱的自己，才有勇气和力量去迎接新的未来。我自己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在每天睡前预留大概30分钟，静下心来阅读一些书籍，一边阅读一边思考，慢慢的会寻找出自己的方向。那我自己很喜欢《被讨厌的勇气》系列的心理学书籍，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 希望大家都可以认清并接受真正的自己，给予自己勇往直前的动力。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次见。